感谢主，我们来到启示录生命读经第十四篇，这一篇是在撒底的召会，白衣和被主承认的名。在启示录二章和三章里七个召会的光景和情形，符合了召会历史的各个时期，这实在是主的主宰。从第一个世纪到现在，召会历史非常清楚地分为七个时期，就是起初的时期、受苦的时期、属世的时期、被盗的时期、改教的时期、召会恢复的时期，以及召会恢复后又堕落的时期。在本篇信息中，我们要来看在撒底的召会，就是改革的召会。撒底这个词原文的意思是余庶、余剩者或者恢复。就这表号来说，在撒底的召会预表从改教一直到基督再来的时候的更正教。改教运动是神对被盗的罗马天主教，也就是由堕落的推亚推拉召会所表征的一个反应。改教是由少数余剩的信徒来完成的，因此是余剩者所带进的恢复。我们先来看说话者，就是那有神的七灵和七心的。在三章一节主说，那有神的七灵和七心的这样说。神的七灵是为的是召会加强的火，七心是为的是召会加强的亮。对于在以弗所的召会，基督是那手中握着七星，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。初期的召会需要基督的照顾，召会的领头人也需要他保守的恩典。对于在士美拿的召会，基督是那死过又活的。受苦的召会需要基督复活的生命，对于在别加摩的召会，基督是那有两刃利剑的。堕落属世的召会需要基督审判并击杀的话，对于在推亚推拉的召会，基督是那眼目如火焰、脚像明亮之铜的。被盗的召会需要基督的鉴察和审判。如今对于在撒底的召会，基督是那有神的七灵和七心的。死臣改革的召会需要神七倍加强的灵以及发亮的领头人。我们若查看今天更正基督教的光景，就看见其中缺少了七灵。他们死臣就是由于缺少七灵，因着他们的组织，他们也需要发亮的心。加强的灵和发亮的心就是他们一切的需要，但是他们并不注意七灵。七灵乃是基督成为那灵的完满加强的实化，这不是所谓的灵恩神迹运动，乃是内住的七倍加强的灵。这是死臣的更正教今天的需要，并且更正教也需要一些发亮的心，而不是地位或组织。他们领头的人必须是发亮的。我们现在要来看召会的情形。主对撒底召会的使者说，我知道你的行为，按明你是活的，其实是死的。你要警醒，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，因我没有见到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有一样是完成的。这两节圣经对所谓的更正教画出了一幅完全的图画。许多人认为改革的更正教是活的，朱却说他是死的，因此在他死的情形中，他需要活的灵和发亮的心。在二节主说要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，这里的衰微直接的翻译就是死。那剩下的就是那些曾经失去又为改教运动所恢复的事，就如本于信得称义、公开的圣经等等。 这些事虽然恢复了，却是将要衰微的，将要死的。因此更正教需要复兴，使这些事继续的存活，这是更正教的真实光景。朱叶说，我没有见到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有一样是完成的。改教运动所发起的事没有一样是完成的，所以需要在菲拉铁菲的召会来完成。在神看来，在所谓的改革召会中没有完成的工作，不要以为本于信德称义这件事在他们中间完成了。你若有内里的看见，就知道路德马丁所恢复的本于信德称义仍然很浅。你若有内里的看见，就知道路德马丁所恢复的本于信德称义仍然很浅。因为路德没有他在生命一面摸称义，那是主要的在道理一面，就是在表面上摸这个问题。为着这位神大用的仆人，我们感谢主，但是他并不完全，在他手中的工作没有一件是完成的。在路德的时期所恢复的东西一直是死沉沉的，且仍是将死的。因此许多更正教的公会经常要有复兴运动。关于第五个召会要紧的点，就是死而又死。虽然他按名是活的，其实却是死的。我们许多人都能见证，我们得救的时候原来很活，但自从属于某个公会以后，就像被放进了冰箱，不过几个月我们就冷淡下来，也就死了。改革的召会就是叫人死。我原先就是在一个所谓的更正教公会中长大的，我知道那里丝毫没有生命，几乎在每一方面都充满了死亡。我们来看主的嘱咐，在第三节主说，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，怎样听见的，又要遵守，并要悔改。本节和第二节主嘱咐在撒底的召会要警醒，要兼顾那剩下将要衰微的事，要遵守他所领受和所听见的，并要悔改。现在我们来看主的临到，在三节主又说，你若不警醒，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，我几时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。贼是在人不知道的时候来偷取贵重的物品。改革的更正教既是死的，就不会察觉主向寻求他的人隐秘的显现，要像贼一样临到，因此需要警醒。新约中关于主再来的启示，不是按照我们天然的领会，照着我们天然的想法，主会突然从诸天之上的宝座降临到地上。这种想法是读圣经的人碰到许多难题，我们必须放下这种想法。要明白圣经中任何的事物，我们不该依靠自己的想法，并且绝不要应用我们天然的观念。因此当我们来到神的话面前的时候，我们需要有一个清明更新的心思。我们必须放下自己观念的有色眼镜，来到纯净的话语跟前。主的回来乃是一段过程，他的回来要从他的宝座开始，经过一段过程，直到他降临在哈米基顿征战为止。我们曾经指出，主将从宝座降到空中，在那里要完成许多事。大体圣徒的背题，在审判台的审判，羔羊的婚娶，这一切在空中完成以后，主就降到地上。早期的得胜者，包括男孩子和出熟的果子的背题，是在主回来过程开始的时候就发生的。换句话说，当他们背题的时候，主回来的过程就开始了。三章三节和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四十三节都告诉我们，主来是像贼一样， 在突然之间有一些信徒，就是早期的得胜者要被取去，没有人知道主回来的过程要开始于什么时候，以及早期的得胜者要在什么时候被提。但那事一临到，你就没有时间预备自己了，你必须在那个时辰之前彻底的预备好。因此我们都要预备好并要警醒。我们来看得胜者撒迪还有几名。在第四节主说，然而在撒迪你还有几名是未曾玷污自己衣服的。在圣经里，衣服表征我们行事为人并生活上的琐事，玷污衣服在这里特别指沾染死亡。在神面前，死比罪更能玷污人。这节里的玷污是指一切带着死亡性质的东西。撒迪的玷污不是被罪玷污，乃是被死亡玷污。死比罪更污秽人。按照旧约，若有人犯罪，只要献赎罪祭就得着赦免，但是若有人摸了人的尸体，他必须等七天之后才得洁净。这就是说，死的玷污远比罪的玷污严重。今天的基督徒对死没有感觉，你若去拉斯维加斯赌场赌博，你会觉得犯了罪，但你若死气沉沉地来参加聚会，你并不感觉有什么严重。可是在神的眼中，这个死的光景比在拉斯维加斯赌场里赌钱更为严重。基督徒都定罪罪，却不定罪死。人就是坐在聚会中像僵尸一样，他也不觉得有什么错。我不喜欢接近死的东西。有一天我母亲死了，虽然我们都很爱她，却都不敢整夜陪在她的尸体旁边。若你亲爱的妻子为你做事儿而把自己弄脏了，你会更爱她，但是她若死了，你就不愿意靠近她的尸体。主憎恶死亡，但是大部分在改革召会里的基督徒没有这种对死的观念。他们可能说，公会有什么不对？公会不但不对，更充满了死。殡仪馆里的尸体并没有什么不对，但是充满了死。死才是最大的问题，是最丑陋的。对神来说，死奇臭无比，是他所不能容忍的。我们在地方召会中都要憎恶死。我宁愿看见召会中的人有错，也不愿看到他们发死。我曾经多次问一些弟兄姊妹，为什么在聚会里不进公用？通常他们的回答是怕说错了话。我对这些答复的反应是，你出错越多越好，活的孩子最会犯错，但坟墓里的死孩子再也不会犯错。你若只是坐在聚会里动也不动，当然永远不会出错。虽然你可能对了，但你是死的对。我宁愿要活的错，也不要死的对。我或许犯错，但人人都知道我是活的。你宁愿要死的对呢，还是要活的错呢？主论到那些未曾玷污自己衣服的人说，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。白在这个地方不但表征纯洁，也表征蒙称许。在这里，白衣表征行事为人并生活不受死亡玷污，并要蒙主称许。这是与主同行，特别在要来的国度里与主同行的资格。我们现在要来看对得胜者的应许。我们若把启示录二章和三章的上下文好好的读过，就会看见在这七封书信中，每一次主给他们的应许，严格说来都是指着要来的国度，不是指着永世，指着我们永远的定命。这些应许都是指着我们在要来国度里的前途。这是我们明白这七封书信中所有应许的基本并管制的原则。 在第四节中，主应许那些活的圣徒，就是那些没有玷污自己衣服的人，要穿白衣与他同行。这事儿要发生在什么时候呢？乃是在基督婚娶的日子，这日子要持续1000年。穿白衣与主同行，是指在这1000年里与主同行，但在原则上，这也必须应用到我们今天与主同行的生活。主在第五节里说，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，我也绝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，并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的众使者面前承认他的名。这里的得胜是指胜过更正教里死的光景，即胜过死的更正教。五节全节都是主给得胜者的应许，要成就于主回来之后的千年国。我们来看这些应许。第一，主应许得胜者穿白衣。在这应许里，穿白衣是在千年国给得胜者的奖赏，他们在今世的行事为人，在来世要成为他们的奖赏。每一个信徒都需要两件衣服，头一件是为着我们得救的称义，表明基督在客观方面做我们的义。在路加福音15章，浪子回家的时候，父亲为他预备了上好的袍子。父亲对他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把这件上好的袍子夹在他身上。浪子穿上这件袍子以后，在父面前就得称义了。他本来是个可怜的叫花子，不配与父亲在一起，但是一旦穿上袍子，他就得着称义，并且蒙称许了。这就是说，他在基督里得着称义，基督做了他义的遮盖，他披戴了基督做他的义，因此这件称义的衣服是为了救恩的。然而除了这件衣服之外，我们还需要另一件衣服，使我们能蒙主称许，讨主喜悦。启示录19章8节的明亮洁净的细麻衣，就是指这第二件衣服。照着预表，诗篇45篇里的王后有两件衣服，一件是为了救恩，另一件是为着使他能与王一同的掌权。我们得救以后，需要成熟并胜过一切的阻挠和打岔，我们必须奔跑赛程，达到目标。当我们奔跑赛程的时候，有许多事物阻挠我们达到目标，我们必须胜过这一切的阻挠。不错，我们已经蒙了拯救，得了称义，有了第一件救恩的袍子，但我们必须往前，达到成熟，达到我们的目的地。我们若这样行，就必得着赏赐。这不是得着基督做我们客观的义，乃是经历基督做我们主观的义。基督做我们客观的义是加在我们身上的，但基督做我们主观的义乃是从我们出来的。我们必须把基督活出来，做我们的第二件衣服。这件衣服是为着得赏赐的。五节里所说的白衣，乃是指这第二件衣服。我们有了这第二件衣服，就能讨主喜悦，并且要得着赏赐。第二，凡得胜的，主应许绝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。我们不能单凭本节来明白这经节，这样做是很危险的。若要明白像这样的经节，我们需要根据整本圣经才算妥当。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，指明那名已经记在生命册上了。生命册就是神圣的名册，其上记录那些有份于神所预备之福的人。凡神所拣选并预定要有份于这些福分的圣徒，名字都记在这册上。这些福分分3个时期，第一是召会的时期， 第二是千年国的时期，以及第三就是永世。召会时期的福分，比如赦罪、救赎、重生、永远的生命、神圣的性情等等，乃是出奇的份。凡神所拣选、名字记在生命册上的人，都有份于这些出奇的份，以开始他们属灵的生活。如果他们与神供应的恩典合作，他们就会在召会时代里在生命上成熟。这在生命上较早的成熟，要构成主在他回来时所要用以赏赐他们的奖赏，就是进入千年国，有份于那时期的神圣福分，就如享受主的快乐和安息、辖管列国等等。这些福分是神为他所拣选的人预备的，为要激励他们在召会时代与神一同的往前。然而许多蒙拣选的人接受了神的赦罪、救赎、永远的生命、神圣的性情之后，不肯与他的恩典合作，并与他一同的往前，因此他们在召会时代生命不能成熟，到主回来的时候也就没有预备好，不能进入千年国来分享那时代的神圣福分作为奖赏。所以在千年国期间，他们的名要从生命册上被涂抹，等到他们在千年国期间受了主的管教，生命长大成熟之后，就要在永世时期分享神圣的福分，就如永远的祭司职任，带着神永远的同在、永远的君王职分、新耶路撒冷、生命树和生命水等等。那时候他们的名字要再一次记在生命册上。这就是说，凡神所拣选、名字记在生命册上，并在召会时期有份于神圣福分的人，必永不灭亡，就是他们绝不会失去永世的神圣福分。但有些人在召会时代不肯与主合作，在千年国期间就要受主时代的管教，失去那时期的神圣福分。我们都面临一种危险，就是在要来的一千年中，名字从生命册上被涂抹。你若失败了，不肯凭着主的恩典做得胜者，那么当主在千年国里来掌权的时候，你的名字就不会在生命册上。这就是说，你虽然蒙召，却没有被选上。我们在17章14节能看见，当主回来提接了所有的圣徒后，主要在他们中间做个拣选。这个拣选要根据今天我们如何过基督徒的生活。我们过的若是失败的生活，主必定不拣选我们，但我们若是过得胜的生活，就必定被选上。这一千年中就会有我们的名字。这好像从学校毕业，虽然所有学生的名字都列在班级名单上，不过只有少数几名能列在得奖的名单上。从生命册上涂抹一个信徒的名字，不是指他要永远的灭亡，乃是说在要来的千年国里并没有他的名字。这就是说，在千年国里他失去了长子的名分，没有权利享受神原初要给一切他所拣选之人的那一份。神原初的心意是要所有蒙他拣选的人在今天享受基督到极点，好使他们在来世有权利享受基督。因着许多人今天不肯这样做，所以当国度来到的时候，他们便失去他们长子的名分。只有那些与神原初心意合作的人，会在国度中享受基督做他们特别的份，他们的名字那时会在生命册上，但其他许多人的名字却不在其上。因为看见这个异象的基督徒不多，所以他们无法明白 关于这事的经节。神的心意是要把基督做到我们里面，成为我们的享受。召会时期就是神完成这事的时间，但是我们是否愿意在这世上与神合作，就在于我们。因着许多人不肯与神合作，所以他以智慧定规了，把要来国度时代中对基督的享受做成一个赏赐。这个赏赐激励我们在今天就与神合作，享受基督。我们若不合作，必会失去国度时期。生命册上所记录的名字，乃是所有有份于对基督之享受的人。在召会时期，我们每个人的名字都在上面，但是在国度时期，那些懒散之人的名字就要从册子上被涂抹。千年国之后，他们的名字要放回到生命册上。看见神在他旧文里的福分，有三个时期是很有益处的。这三个时期就是召会时代、国度时代和勇士。我们能不能在国度里有份于对基督完满的享受，乃在于我们今天肯不肯在召会生活中享受基督。不要失去今天的机会。我们若今天享受基督，在要来的国度里就必得赏赐。那些在要来的国度里失去对基督特别享受的人，要受神对付，好使他们能被带进对基督完满的享受中。所以到最后，当我们都经过了召会和国度这两个时代，在享受基督上都成熟了，就进入勇士。应许的第三个方面，我们若是得胜者，主不但不会从生命册上涂抹我们的名，更要在父面前和他的众使者面前承认我们的名。这指明那些不愿意做得胜者的信徒，他们的名字既要从生命册上被涂抹，主也就不会在父面前和他的众使者面前承认他们的名。最后我们来看纳灵所说的话。死沉的改革召会需要活的灵所说的话。死的字句之事绝不能代替加强之灵的说话。字句杀死人，纳灵却赐人生命。所有在死沉的更正教理的人，都当听纳灵所说的话。